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澳洲富伦谷酒庄的负责人 Jennifer， 来跟我们说说他们对于中国商务部在8月18号发布的公告，就是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的葡萄酒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反应。Jennifer， 你好。
你好 Lucy。
那说到这个反应，你跟我说其实行业外的人士的反应比你们行业内的人士反应还要大，还要担心，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消息一发出来，你是不是就收到了很多的关切的咨询呢？
是的 Lucy。 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收到第一条关于这个新闻的是来自澳洲房地产行业的一位朋友，他说，哎，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要完了？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摊上事情了？他发给我，但当时其实我还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他可能是更加关注，因为是他本身是做澳洲房地产投资这个行业嘛，可能也非常密切关注中澳两边的一些政策发布，
没错，
所以他是第一位告诉我的。那么从他开始之后，包括我还有美国的那边的朋友，在中国的朋友也都在问我说这个行业是这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对我们影响大不大，而且他们的语气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可怜我，非常的关心，就他们认为这个消息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对行业很大的一个震动。
那你这么淡定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们毕竟是从业的人士嘛，像这种事情如果是说真的要发生一些对行业不管是从税收上还是说在实际的一些动作方面，那应该是第一条是先传到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协会或者是这个海关报关清关这些环节，因为这些是跟具体操作层面相关的执行层面的一些部门，那么应该是他们会先告诉到我们，比如是说你们下个星期或者是这两天有一批货要清关到中国了，现在有新的政策下来，这个货现在不能放行，或者是说有什么新的加征什么样的税收，那么是应该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其实这个政策哪怕是已经公告了，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即时产生，比如说它的调查需要18个月的话，那么如果对这个行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的话，也会等到18个月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它现在其实这个全文是说对澳洲葡萄酒反倾销立案调查，就是说它现在其实是刚在开始立案，而不是说已经调查结果出来然后开始进行执行了，也就是从开始调查到结果就像刚才您提的它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
那可是你不担心18个月之后对于这个似乎也并不是很遥远的有非常有可能的潜在的这个负面的结果你不担心吗？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嘛。第一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中国对外国就是他国进口到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的调查，这个对澳洲葡萄酒是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对欧盟葡萄酒也进行过一次类似的立案调查，
还有美国也发生过。
是的是的，就是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是并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因为这个调查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还远远没有出来。到最后是说加征，比如是说是加征到多少，然后你是说1%、5%还是15%，或者像美国100%，对吧？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进行预测的。所以就是对于我们目前来讲的话，还不到是说进行一个具体的，比如说价格调整啊，或者是像的政策去调整的，还为时过早。所以我觉得这个
杞人忧天。
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从2014-15，尤其到去年，我们的澳洲进口的中国的关税逐步递减到0%。那一个是价格层面，对于我们澳洲酒打开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政策。那同时，中国的市场对于澳洲口味也越来越接受，所以就是这个对于市场的这个 引导期和成熟期其实是已经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想就是包括中国也经历了消费者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些产品的价格的浮动的一个接受程度。你就说比如说像美国酒吧，也没有说大家又马上都不喝美国酒了，就是已经在中国有了非常好的市场渠道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我相信还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度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是说出来一个政策之后大家一夜之间都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我觉得其实这个市场还是比较成熟的。
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好消息也会有坏消息，你刚才说的就是此前中国已经为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进入中国的市场有了一个非常低的门槛和一个非常好的利好的政策，所以你觉得在后面哪怕就是成本会提高，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市场基础之后也是可以承受的。
对，虽然不敢那么乐观虚下这个结论哈，但是我相信呢就是有一个商业法则是最近几年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就是黑洞效应。就是说市场和品牌做得越成熟的，那这种呢它的一种对于未来的这种可控性可能会越高，各种的资源和有利条件会更倾向于它。也就换句话说，包括说市场洗牌也好，我们再倒推回来最近的这个疫情也好，那我们这个行业也是经历了一个洗牌，也是一样的黑洞法则，就是疫情来的时候或者到一个坏消息发布的时候，它其实对于这个整个市场以及对于企业本身都是一个双重的考试。就是你提前做好了准备的，你的渠道和品牌市场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的，那反而这个时候不能说有利于你，但是就是说你心里是会更有底气往前走的。因为同时那些还没有做好准备的企业可能在行业里边就被洗牌洗掉了。
那 Jennifer 你刚刚一开始提到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公众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个反应哈，可能就是会一笑置之，或者说就是朋友对你的关心，但其实就是你在中国的很多下面的经销商和分销商，我相信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可能也会非常的慌，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市场反应？
对，您说的这个是存在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到的这个关心，一部分是行业外，一部分也是我们的那个经销商嘛，那他们也会问到是说有没有就是目前对于产品价格的波动的影响。那因为我们自己是做足了今年到春节之前的这些库存，因为说实话今年受疫情影响，整个的包括这个清关的流程和时间都会更长嘛，所以我们已经提前都做好这样的一些库存的一些准备，所以他们更关心的是价格，就是会不会突然一下进行浮动。因为现在正好是对于红酒行业来讲第一个高峰期尤其是2020年上半年整个大家就是市场是比较缓慢的然后恢复，那马上10月1号的就是中秋节嘛，大家一般都会提前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是8月中旬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吧，其实就是正好是开始备货迎战第一波高峰潮那个销售高峰到来的时间所以大家非常关注的是说短期之内对今年下半年，因为红酒这个葡萄酒这个行业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下半年就挣够了一年的钱，对于很多经销商的渠道来讲的话，他们非常关心的就是酒庄在中国这边的库存的情况和价格体系会不会受影响。那至于是说16个月还是18个月还是说到最终什么结果，其实反应还没有是说要提前做这么早准备的一个打算。对，因为它是反倾销嘛，并不是说反进口而且就是像这个调查的最终结果，现在谁都没有办法，因为也是也要看两国政府之间的这个态度和调查的情况，这些都是不可控的，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过多的这个猜测。对，但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手边的事情先做好，然后给经销商做好一些安抚工作。实际上我想大家更多焦虑是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对于这个未来可能性的这种的无法的推测性，所以就会猜到很会有一些猜的会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发生啊什么的这些。但是当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一下商务部的那个原文，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针对这个消费端的而且呢就是它其实更多针对于就是所谓的查旧账嘛，能看到是从2012年到二零 对，2015年到，但是翻到2015年到现在嘛，
嗯，
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企业会比较恐慌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就是报关清关的流程中，没有遵守中国的这个法规法律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可能是会比较的受影响啊。但是我想正规的去清关报关的公司是不会有太大的层面上的一个恐慌的。
对于就是澳大利亚很多 local 的这种酒庄或者酒庄主来说，你们跟他们有没有一些沟通？他们会不会很恐慌？
这个说句实在话，就是从包括今年疫情开始，将近有1/3的酒庄可能会面临倒闭，预计是2900多家里边会有30%的酒庄可能会倒闭。这个就是本身对于，即使不谈到这个对外对中国方面的出口层面的政策，日子已经非常艰难了。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市场不像我们，因为我们既是澳洲本地的生产者经营者，又是中国市场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推广和渠道的创建者，所以对两边的信息都是第一手的资料会更加的清楚。当你明确的时候，那么该来的一些问题你是会想办法去做解决。但是反观就是如果是之前比如说没有自己或者是没有直接跟中国市场和渠道进行沟通和这种这个深耕的这样的一些酒庄主的话，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因为第一就是信息的传递其实是有打折扣的，那么他们对中国市场和对中国政策的不了解和不明确，他们的这种恐慌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澳洲富伦谷酒庄的负责人 Jennifer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详细的行业内的反应和信息，谢谢。
谢谢 Luc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